弟兄姐妹平安。特别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们幸福小组已经是八次聚会，已经过去了四次第五次了。那教会啊，之所以是教会，那他一定要传福音。如果教会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就失去它存在的本质。我们人有灵魂，如果没有灵魂，我们就是一个躯体。那教会之所以教会，那圣灵就像教会的灵魂一样。打个比方说，我们传福音离不开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请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为传福音、为幸福小组来摆上迫切的祷告。那我们求圣灵在人心中来工作。那我们特别是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教会带为这个幸福教徒带导参与大力的支持。那我现在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这13个幸福小组带导好吗？那是为这些组长为我们的组员，为我们参与的同工弟兄姐妹，为开放的家庭，还有很多的末道友，我们求圣灵的爱来浇灌这些弟兄姐妹，圣灵的能力来穿透人心。那我们人很难改变人，但是神可以改变人。人最难改变的就是人的心，对吧？有的时候人的心像钢铁一样，像石头一样，但是圣灵可以改变。所以我现在呢，有一分钟的时间，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请你起，如果你方便的话，请你起立，好吗？我请弟兄姐妹如果摸到朋友你观望没关系，我请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开口同声祷告一分钟，就是为这些摸到的朋友、开放的家庭、参与幸福小组的同工，我们求圣灵的爱，求神的爱、十字架的爱来温暖我们的心，给我们力量去传给我们爱来温暖那些冰冷的心，好吗？请大家一起开口我们同声合一来恳求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好不好？一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中间，荣耀的主，愿你的爱淹没我们，愿你的爱充满我们，愿圣灵的大能在教会中运行。主让我们每些跟随你的人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来传福音。主像当年的初期教会一样，以圣灵降临的时候，你圣灵运行的时候，主你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主让软弱的可以刚强，那些被鬼附的所以得到释放，被黑暗所抓住的人可以见到光明。荣耀的主，我们恳求你，这13个小组求你光照，求你带领。主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口才，更多赐给我们爱心和能力。主为这些参与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经历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为这些开放的家庭里祝福他们，保守他们，也这些慕道的朋友，主让他们真实的遇见你，心被你抓住。荣耀的主，教会是属于你的，福音是从你而来，你就是福音。让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尊崇你，让我们敬礼你。荣耀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阿门，阿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做了伟大的工作。主你的心意是要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带出来，就是你爱子光明的国度。主，你就是光，你就是真理，在你之外我们没有道路，在你之外没有真理，在你之外也没有永恒的生命。主求你的圣灵如火领导你的教会，圣灵如风领导你的教会。主求你赐量给一切传福音的勇士们，你祝福我们摸到的朋友，让我们尝到来自天上的大爱，来自天上的恩典，来自天上的喜乐。愿主使用你的教会，使用你的子民。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这段时间在讲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是阿拉伯人的祖先，那是基督徒属灵的祖先，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遍布全球，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一生是走信心的道路，信心就是说你相信神，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模范，而他所经历的可能我们生活中也要经历， 他是跟怎么神建立一个关系的？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软弱，但是上帝使用他，他被成为上帝的朋友。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在讲亚伯拉罕，那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是到亚伯拉罕生命当中非常奇特的一种经历，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啊。今天我们要讲的18章，然后是19章，这几章是关于索多玛的事情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那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圣经，没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好，来，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在麦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洗洗洗洗，我再拿一点饼，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又当如此，他们说，照你所说的行吧。拉罕，你说说拿三西亚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着就吃了。啊，对不起啊，来，再来。信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已经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年老，果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母亲年年之时候，我便回到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何怕，承认说，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不要吩咐他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是我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亚罗马欧莫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拉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别知道。那今天的题目是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那这我要讲到18章和19章，那这是关于公义的这个很重大的一个主题。在开始之前呢，我请大家思想三个问题啊。上帝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那第二个，你希望你自己的儿孙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说我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成为一个名人，仅此而已吗？有人说我想成为一个好人，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好人，那成为好人有好报吗？真的有意义吗？第三个，成为义人和恶人的结局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关于一个公义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主题啊。在圣经当中，义这个字贯穿整本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这个读18章跟19章的时候，他就是上帝在告诉你什么是义，什么是公义，为什么恶人要受到审判，为什么罪恶要遭受审判。那讲到索多玛，这是一个罪恶之城， 你知道在英文里有一个叫 sodomite， sodomite 就是从 sodoma 这个字出来的。 sodomite 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同性恋，是指基奸。那索多玛这个城是一种罪恶之城，在圣经的里头前面就开始告诉我们了，索多玛是个罪恶深重的大城。在圣经里头，索多玛是个罪恶的一个代名词。他告诉你罪恶像什么呢？罪恶不再是一种隐藏的，罪恶在大街上穿来穿去，是个公众的一种现象。那罪恶不再是一种羞耻的，而罪恶变成一种骄傲，人人就为这种不认为它是罪恶，而认为它是一种骄傲。那索多玛所讲的罪恶不再是羞耻的，它是一种荣耀的，不再是隐藏的，而大街上的事，不再是个体的，而整个城整个社会的事。所以整个社会堕落，整个城堕落，所以上帝要定义审判索多玛，毁灭索多玛。我想每个弟兄姐妹，你到教会来，你读经的时候都知道这个非常出名的故事。那现在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要思想，当你审判这个城的时候，上帝在告诉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他为什么要施行审判。你作为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成为有义的人，有善的人，做对的事？如果没有上帝，你为什么要做义的事呢？为什么要做对的事呢？如果对好善的事没有善果，没有善报，你还做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上帝是一种是圣洁公义的一位上帝。圣经说上帝是 Holy and Righteous One。 你看圣经的里头，他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你看公义我们中文翻成是 righteousness， and 公平翻成 justice， 是他宝座的根基，他统管宇宙。如果他不公平，他不公义，他无法治理这个宇宙。然后他又说他喜爱仁义公平，仁义我们中文翻成仁义其实就是 righteousness， 是义，就是公义是一个意思啊。他喜欢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然后又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啊。前面的公平就是 justice， 公义是 righteousness。 那在圣经的里头，你常常可能我现在解释一下啊，我们常常讲这两个字我们分不清楚，公平跟公义有什么区别， righteousness 跟 justice 有什么区别。其实很多时候这两个字是互相通用的，但是希伯来文里头是两个字的，是不一样的。希伯来文讲的公平跟公义，那公义是指什么？公义更多是强调一种内在的品质啊，内在的一种品质。它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翻成是公义和仁义，那有地方就翻成是 good right 啊，是指上帝内在的一种本质，他的品质，他的道德属性，他所做的是对的，他所做的是善的，他具有慈怜、恩慈、慷慨的品质。但是更多讲到人的一种内在的一种品质、一种状态，啊，一种 quality。那公平呢？那 justice， 他更多的强调是法度、利率啊、标准、赏罚分明，他要求的是准确、严厉。让一个人得到他该得到的，比如他该得到奖赏，应该给他奖赏；他得到报应，应该得到报应。这叫 justice。我下一周，在下一周会更多的探讨讲圣经中的公义和公平。但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思想的啊，上帝在审判的时候要告诉你，你是一个有义的人吗？你还是一个没有义的恶人呢？这义人和恶人他的结局有什么不同呢？亚伯拉罕，上帝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弟兄姐妹知道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这是圣经当中对一个人最高的一种称誉了。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都是很软弱的人，可是他上帝之间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所谓的朋友那是什么？一个朋友之间有信任， 有尊重，有爱戴，有敞开，他无话不说，他始终站在你的身边，支持你，鼓励你，提醒你，关切你，甚至责备你。所以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弟兄姐妹，信心带来的一个神人的关系可以达到一个程度，就像两个好友坐在一起一样。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朋友。耶稣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你也可以成为基督的朋友，可以基督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但亚伯拉罕靠近上帝的时候，他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上帝跟亚伯拉罕定的约，大家还记得吗？上帝的爱是透过什么方式表现出来？透过立约的方式。这个约是什么？我们讲约的几个重要意义，对不对？是牺牲，是团契，在一起吃饭，大家还记得吗？还有一个绑定在一起，就上帝是爱的本体。所以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关系如朋友一样，他亲近上帝，他就亲近那个 Holy One， 亲近那个至圣者。上帝是 Righteous One， 他跟上帝的亲近关系是靠近上帝的那个义，义的本身。那亚伯拉罕自己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你靠近什么样的人，你往往受什么样的人影响。当你与上帝同行，靠近这位 Holy Righteous One， 圣洁的至圣者，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亚伯拉罕遇到上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被称为义，因为信上帝接受他，上帝说，我是你的朋友，我跟你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但是他被称为义以后，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有啊，他的生命慢慢里面有了义的这种品质，义的这个质量。说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有改变的。你跟上帝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你的生命一定被转变，一定被转化，一定被翻转。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一个有义的人，不但被称义了，他的生命当中有了义这个品质，他身上有恩慈，有慷慨，有热情，有谦卑，有尊重。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读这样的经文。圣经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场景来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帝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注意一下，圣经很有意思，说亚伯拉罕，你知道在中东那个天气非常的热，这是中午的时候，天气是最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他看到三个旅行者，他没有装着睡着了，装着没有看见，他可以装着没有看见呢，让你们走过去就好了嘛，对不对？他没有，他看到以后，他跑过去迎接他们，他们跑过去，他俯伏在地。有人说，哦，这是中东的待人接物的一种传统，一种方式，有点道理，但不是完全有道理。等于到了十九章之后，你就发现索多玛同样是中东人，索多玛的人非常的邪恶，他不是这种方式来待人接物的。所以亚伯拉罕遇到客人的时候，他跑过去，你注意他的态度，注意他的动作，注意他的行动，他俯伏在地，然后说，我主啊，这个主不是指神，是指一个尊重，尊重人啊。但我主啊，我在你眼前蒙恩，请你留下来，我打点水给你洗洗脚，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拿点饼来添添你的心力，让你休息休息一下。他主动的来邀请客人，来接待客人，他的心不是冰冷的。然后他们说，照你说的去行吧。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三个人是谁，他只是一个陌生人。然后亚伯拉罕急忙的进了帐篷，你看他的那个态度啊，然后告诉太太，你赶快准备做饼，然后跑到牛群当中。当时亚伯拉罕多大年龄？多大？99岁，对吗？99岁，他跑到牛群里头，拿了一只又瘦又老的牛，没有啊，拿了一个又嫩又好的牛交给仆人，然后仆人又急忙的准备。他准备好了饭食以后，他亲自来服侍这三个旅行者，然后呢摆在他们的面前，他呢站在旁边像仆人一样在伺候他们，他们就吃完了。圣经用这么多的细节来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这三个陌生人，三个旅行者，既他们既不认识他，也无恩于他，也无求于他们，仅此一面，以后再也不相见了。你对待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你该如何去对待呢？你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英文里面说啊，他说 Your reputation is what you do when everyone is looking。 你的名声啊，就是你在做事没人在看着你，那就是你的名声。然后呢，他说呢， While your character is what you do when no one sees。 你的品质是什么？品质就是你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看着你，那写明你的品质。亚伯拉罕面对这三个陌生人，他不认识他们，不是朋友，也不是亲戚，也不是一个长官，不是个有求于的某一方来探望他，他很认真地接待他们，就是个普通人旅行者，也显示了他内心的那种状态。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只是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不是一个冰冷心肠的人，他有热情，能体贴，能尊重，他不轻慢，不势利，不算计，不虚假，不求怀抱。你看，一个跟神同行的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一个蒙神拣选的人，他的生命被上帝的爱所融化，不再虚假。你知道在中国古代，你们知道有一个传说哈，清朝的时候说有一个才子叫曾板桥，我想知道好，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对吗？他其貌不扬，有一天他去一个店喝茶，那店老板看他进来以后对小二说，哎，给他上茶，叫他坐，就很慢待他。然后旁边有一个人看到这个郑板桥进来以后，他就说，哎呀，这个人气质出众，应该是个有学之士。那老板一听，马上态度就开始有点改变了，哎，啊，请坐啊，请坐，快上茶。那郑板桥就笑笑就坐下来。这时候有个熟人跑进来，看到曾板桥就说，啊，柯柔兄，没想到你在这里啊。啊，柯柔是他的字啊。这个老板虽然没有见过曾板桥，可是听过曾板桥的名声，著名的书画奇才对吗？是一个学者，马上态度就改变了，赶快吩咐说，哎，曾先生啊，你光临小店呢，让小店捧笔生辉，满脸堆笑欢迎他，让他赶快快上茶，上好茶。喝完茶之后，他满脸的笑脸对曾板桥说，曾先生，你的书法天下一绝，可否为小店写一副对联呢？所以曾板桥想了想，就写下了上联，坐，请坐，请上座。下联呢，茶，上茶，上好茶。那这份对联是告诉你一个人他多么的虚伪，讽刺一个人虚伪势利算计的小人。一个人的态度，一个人的行动，反映你的 character， 你的品质。这种人今天到处都有，但是亚伯拉罕跟随上帝的人，他的生命被上帝所转化，他不势利，他不算计，他热情，他不轻慢，他也不求怀抱。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在告诉我们，他让你看到一个义人不仅仅是心中说我是个好人，而他的行动，他的 character， 他的品质在发光。品质就像光一样，是隐藏不住的，他早死晚会发光的。所以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跟随上帝，他不但被称为义，他的生命当中有了上帝的那个 righteousness， 在他生命中来显明出来。圣经告诉我们呢，你领受上帝的祝福，你应当成为他人的祝福。上帝给亚伯拉罕牛羊金银仆人，家产极大，他没有仅仅说我享受这些家产，他也成为他人的祝福。看到一个陌生者旅行者，他知道旅行者的疲惫，他悉心地照顾他们，帮助他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到大街上拉一个旅行者，今天有很多的旅馆对吧，在古代没有旅馆，但是上帝的道理是一样的。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义之人，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 righteous one， 他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身上的品质因为跟着耶稣基督就不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这样行。你看，这是基督对我们的教导。基督说，你跟从我，你单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毫不奇怪嘛。你爱你的朋友，你接待你的朋友，接待你的上司，接待对你有恩的人，接待那些将来有助于你的人，那没什么了不起啊。世人都是这么做的，那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不能显明你的 character， 你的品质。应该让你要做的更多一点，把基督的那个 righteous holy 在我们生命中来显明出来。这是让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里面有义者住在你的里头，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有义来显明出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讲爱啊，亚伯拉罕心中有爱，因为他跟爱者上帝在一起，他的里面有了爱。爱往往不是一种能力的问题，往往更多是一个意愿的问题。亚伯拉罕说，哎，我家里有千头牛万头牛，我选一头又嫩又好的牛来给客人招待客人，没有说我有点淡剩茶剩饭啊，我招待我的客人，剩菜招待我的客人，没有，他把最好的东西招待这边，他有这个能力。你只要给我，我没有办法买一头又嫩又好的牛给你吃，对吗？但是圣经上说，你可以没有能力，你可能没有能力买一头又嫩又好的牛对待别人，但是你可以有能力递上一杯水。你有能力可能是一头好牛，你没有能力可以一杯水，同样能展示你里面那个义的品质。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弟兄姐妹，所以上帝把亚伯拉罕放在这儿告诉我们一件真理，他为什么可以蒙神喜悦，他被称义以后他的生命发出光彩。那索多玛为什么被毁灭？没有这种异样在他们生命当中。所以这是神来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大家一起跟我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亚伯拉罕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人，受就是领受，领受上帝的恩惠是一种福气。神给他牛和羊，神给他的是金和银，他领受了，这是一种福气。然后给出去是更大的福气，这叫 double blessing， 双重祝福。上帝让我们做的是什么？当你领受以后成为他人的祝福，你的心被恩感，心被上帝的爱所融化，上帝是 holy righteous one 住在你头，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圣徒为什么在这个世上可以成为光成为盐？因为那至圣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显明出来。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有一天上帝教导我一个功课，这是很多年前，我去探望一个还没有归主的朋友，他在重病当中，脸色苍白，躺在床上，我安慰他，跟他讲福音。我正在坐床边正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一种意愿，一种心念，一种意念在我的里面非常的强烈。那个意念是在告诉我说，你疲惫吗？你劳苦吗？你给出时间精力吗？孩子啊，你愿意成为帮助者，还是愿意成为一个被帮助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受接受帮助的，领受帮助的时候，对不对？是一个受助者。但这个时候你愿意成为一个帮助者，还是成为一个被帮助的人呢？你愿意躺在病床上吗？你愿意躺在那儿接受别人的帮助吗？很多的时候我们见到那些身边的弟兄姐妹，他躺在床上接受别人的帮助，他没有办法。但是神提醒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祝福别人的时候，表示你还有一口气，你还有点资源，你还能行动，你还能说话，还能开口。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弟兄姐妹，你帮助别人是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生命的那个品质显明出来。上帝审判的时候， 他要看你生命的果子如何。可是他们在接待亚伯拉罕，在接待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帮人不是普通人，他以为只是普通的旅行者。可是结果他接待的却是三个非常不平凡的，其中两个是天使，那第三个是谁呀？是道生肉身之前的基督。所以希伯来书讲的这句话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受了天使，讲的就是亚伯拉罕。很多的时候你在帮助别人，你按照上帝的道去行的时候，把圣徒的美德彰显出来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后面奇异的事情发生，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你接待了天使，你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手中你有一头牛，能帮助别人，为你感谢主。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有一个意愿，给人一杯水，为你感谢主。我们做幸福小组，就是把爱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上帝的爱临到他，融化他的心。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一天一刻的事情，而是展示我们圣徒美德的时候。那第二件事情很有意思，一个领受祝福的人成为他人的祝福。那第二个问题，圣经向我们提出来，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第二个问题是，你希望你的子孙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亚伯拉罕招待好了三位客人，三位客人中突然有一位问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这话吓了一跳啊，你怎么知道我太太的名字啊？啊，他不但讲这句话，然后又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太太要生养一个儿子，你怎么知道我太太不能生养儿子啊？啊，然后他太太就在里面听到以后就开始笑了，怎么可能，我先生都99，我这是90了，我怎么可能生孩子，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吗？对不对？我的月经都断了，怎么可能。他就开始暗暗的笑，觉得是笑话，可笑，怎么可能，不当一回事。可是这个人又说，哎，你的太太为什么在偷偷的笑？哎，你怎么知道我在偷偷的笑啊？这时候他才慢慢的明白，原来所接待的这三位不是普通的人。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有的时候你做的很多的事情你不一定明白，对不对？到事后慢慢神向你显明出来，他在支撑你做一件大的事情。哎，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上帝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然后下面讲了这句话，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来。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得以成就。第一个问题，每个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都要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问题，我希望我的子孙成为什么样的人？上帝在这儿告诉亚伯拉罕，我拣选你，我要你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祝福人类。这是讲透过他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祝福全人类，我想这个已经成为现实，成为事实。然后下面讲了一句话，上帝说，我拣选你，我眷顾你，要教你吩咐你的后代和他的家人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这是我的旨意，这是我的目的。你自己成为义了，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每个人要面对上帝的审判，19章就是大审判来临。你希望你的孩子能站立在神的面前吗？你希望你自己能站立在神的面前吗？他在问这样的问题。这儿讲了两件事情，上帝说，我希望你和你的后代都是如此，遵守主的道，那是指什么？你的虔诚，你跟上帝的关系，圣经说叫做 piety, godly, 然后呢，秉公行义，那是指你的道德生活，甚至你的义。我们这儿翻成秉公行义，你翻成很多的译文就翻成是 what is right, what is righteous, and what is just。 上帝说，我希望你和你的后代跟神有关系，敬畏神，敬拜神，他的身上有义的美德，能秉公行义。摆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弟兄姐妹，你教育自己的子孙只有两种 途径，两个方式。你的子民，你的子孙，我的子孙，我们所有人的子孙，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成为上帝立约的子民，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全家人受隔离，男孩子受隔离，那是立约的一种记号。亚伯拉罕从此以后给他的后代出生第八天要受隔离，所以以撒马上出生的时候第八天神给他实行隔离。这是谁来做隔离呢？是父亲，父亲要替自己的儿子来实行隔离，这是父亲的尊荣，这是父亲的责任。这个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说，上帝希望你成为他立约的子民，也希望你的儿孙成为立约共同体的一部分，成为上帝立约群体的一部分。这个太宝贵了，弟兄姐妹，这个太宝贵了。你的子孙，你的孩子生下来之后，你怎么养大他？上帝说，你要让他成为立约共同体的一部分。他可能心里糊涂，他可能不知道，但是做父母有责任把他带到立约的群体，就是教会当中，在这儿养大他，用神的道教导他，让他成为秉公行义、遵守主道的子民。那这是一条选择。那第二条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罗德，培养成罗德。第二条路就是罗德。罗德是一个有聪明能干的人，他经过打拼，占有了很多的资源，从放牧、放羊的变成一个居住在索多玛的一个居民。他有牛有羊，有金有银，在索多玛居住下来，然后呢，很快又挤入索多玛的上层和主流，而且赢得了人的尊重。他有地位，可以坐在城门口，城门口就是一个市会的议员，意思人们尊重他。你看他有钱，他也有位，而且很可贵的是他两个宝贝漂亮的女儿娶了，嫁了当地的两个财俊。没有信仰不守道的两个财俊，他的生活很成功，索多玛生活很方便很舒服。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索多玛是没有未来的，索多玛是面对上帝审判的。今天我在读索多玛这一章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全身颤抖。为什么？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更像索多玛跟俄摩拉，没有一个时代像这样的时代。我就是想，我们的孩子生活在索多玛这样的一种文化、一种道德的环境的里头，他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还有是非观念吗？他们还有美丑观念吗？他们选什么人去嫁呢？选到什么人去娶呢？他们一生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到后来你知道，我到下一章在讲的时候，你知道这一家很可怕，很可怕，对不对？索多玛全部被毁灭。所以索多玛是没有未来的。所以上帝告诉你，你教养儿女，你要第一个问题要问，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让我的孩子希望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当然祖先已经不知道了，对吧？他们已经死了，对不对？那是光宗我们自己了，对吧？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发展，有出息，这没有什么坏事。但是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了，上帝的心是让我们的孩子们遵守主道，秉公行义。如果他没有上帝在他生命当中，他都不知道什么是 right， 什么是 righteous。 这个时代能告诉你什么是公正吗？对吗？你知道宾州大学有一个文学系，文学系的大楼的里头挂了一个莎士比亚的像。人们都知道，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英文 English language， 就没有了。我们常常说是莎士比亚造就了英国，那谁造就了莎士比亚？是圣经造就了莎士比亚。可是这幅图像几年前，一两年前吧，他们把它 掳走，英文稀有，莎士比亚都不值得你尊重，你还学什么英文英语文学啊？他们换上一个同性恋的黑人的女子挂在那儿，到底什么是 right， 什么是 good？ 当你把上帝抛到一边之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是 right， 什么是 good， 什么是义，什么是善，什么是对，根基没有了，弟兄姐妹。你说这是个别现象，希望是个别现象，对吗？所以这是两种教育儿女的方式，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这是上帝对他子民的一种呼求，希望每个孩子能遵守神的道，有仁义，有公平，有谦，有义。讲到教育儿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把辛酸泪，都是让我们很谦卑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一个平凡的父母，很普通的父母，他的孩子非常的急促，有的时候非常急促的父母，他的孩子就是一般，很多时候不是你能控制的，对不对？真的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信仰很虔诚，你的孩子可能会好像不是那么虔诚，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神的心意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亚伯拉罕如此，对我们也如此，希望我们遵守主的道，秉公行义，这是神给父母的责任。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立约共同体的一部分。亚伯拉罕后来圣经常常讲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这是讲什么道理啊？讲信仰在代代传承。没有说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到此为止，就不再是以撒的神了，不是，他是以撒的神，那就说明亚伯拉罕把神的道在教导自己的子孙。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也是以撒的神，神也是雅各的神，代代传承。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神是我们的神，对吗？是不是你是儿女的神呢？你说让他们自己选择，但是他小的时候，尤其我们中间孩子大了可能比较晚了，可以为他们祷告，但孩子小的时候你教导他祷告，教导他去背诵神的话语，带他参加主日学，带他参加主日敬拜。有人说啊，我的孩子来教会没有朋友啊，那你的孩子上大学怎么办？第一年肯定是没有朋友的咯，怎么办？他会结交很多朋友的，问你你愿意不愿意。所以在神的面前，第一个问题，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神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二个问题，神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美国有个调查，是 Promise Keeper 上，你们知道前几年有大规模的一个男人的运动啊，就号召这些男人起来做好父亲，做好弟兄，好丈夫啊，这叫 Promise Keeper。 你们知道这个运动很大，在美国影响很大。他们有个调查，他说如果父亲不去教会，只有母亲去教会的话，孩子50个孩子当中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将来长大成为一个正常的敬拜者。如果父亲能正常敬拜的话，不管母亲去不去，3个孩子有2个孩子长大以后会去教会。这是什么？就是父母对孩子有极大的影响力。你的孩子做父亲的，我们有更多的责任，不是母亲没有责任，母亲母亲是父亲父亲的责任。我们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我们把神的道教灌他的时候，带领他的时候，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他会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语言能力、情绪管理能力、学习能力和与人相处的能力。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把神的道告诉他，我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去常青藤，但那不是终极目的。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至圣者、至义者上帝的面前，上帝才不问你你去常青藤还是 community college，他问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帝也问我们做父母的，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在立约的群体中长大，让他遵守主道， 秉公行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时代如果跟神脱离了关系，我们道德就没有立足的基础了。这些人可能很成功，他很难成为他人的祝福，往往成为他人的咒诅，不是吗？你看看这个时代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成功的人，给社会带来的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不是如此，对吗？上帝心意让我们遵守主的道，秉公行义。如果没有神的道，不把我们的孩子带到这个立约的共同体里头，他往往就成为索多玛的居民，没有办法。你看看圣经里怎么说，这是先知在公元前700多年前发出的一种呼声，他是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就是把整个道德系统给颠倒了。你认为是罪，他说不是罪啊。过去我们把罪偷偷的隐藏起来，现在可以在大街上可以到处游行的。过去的罪只是我个人的一件小事情，偷偷的，现在要成为大众所接纳的。过去认为这是羞耻的，隐藏起来，现在变成是一种骄傲的，是你骄傲自豪的。祸在如果没有神是善的本体，没有是光的本体，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是光，什么是暗。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心理疾病越来越多，mental issue越来越多，为什么他的生命当中缺少一个道德中心点？没有啊，各种声音都来，各种信息都来，他也没有办法过滤这些信息，生命没有什么一个根本的意义。很多人产生了这个心理的疾病，所以巴不得做父母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来提醒我们，索多玛是没有未来的，索多玛是面对上帝的审判的。上帝让我们的子女要成为立约的子民，不能成为索多玛的居民。我们可以生活在索多玛的这种环境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跟上帝有约的人，我们是有未来的人。神是义的本体，神是义的标准，上帝的义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基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把基督的荣美显明出来。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交给这个世界，也不能把我们的孩子交给这个世界。我们的父母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遵守主道，然后呢，秉公行义。你自己身上要有义，才能感染你的孩子。父母是孩子的模范。昨天有个弟兄讲得很好听啊，是谁跟我讲？我忘了哈，讲得很形象。你手上拿着个手机，然后对孩子在刷手机的孩子说：“你不要刷手机。”啊，这谁跟我讲？我忘了哈，很形象啊，对不对？很形象啊。所以这讲什么？就是神与神同行，成为神的朋友，神的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我们身上慢慢有义。然后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我们应当遵守主道，秉公行义。回到根本的问题，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希望你的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知道神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神希望你的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年轻的父母，你的孩子可能在小学还中学，你还来得及，好好带领他们到教会来敬拜，把他们的生命栽培，属灵生命的栽培，看成生命中 number one。 他跟神有关系，他的里面有意义，他就成为他人的祝福。否则有再多的祝福，他也不能成为他人的祝福。看看美国是怎么一点点的烂下去的嘛。当人远离上帝之后，他的里面不再有义的根基，他把恶当成是一个善，把丑当成是一个美，这个社会还不腐烂吗？对吗？腐烂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开始的时候在美国50年代到60年代以后，先打击的目标是性解放， 心要解放，然后家庭要共建你的家庭，家庭解体，然后呢要现在要 target， 现在要的目标就是你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这个时间表的一片黑，还有很多的艺人在这个世界，那些人知道上帝的道，他秉公心意，所以我们不糊涂，我们不绝望，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什么，让我们要遵守主道秉公心意。大家一起跟我说来，遵守主道秉公心意，来，遵守主道秉公行义，这是我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心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成就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的亚伯拉罕应许是什么？要透过亚伯拉罕祝福万国万邦，让所有的人领受基督的恩惠，领受上帝的恩典，生命不再一样。那今天呢，我讲到这样的时候，那第三个问题成为义人和恶人的结局呢，我说留了下一次讲的，就是你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人，你成为儿子这个神喜悦的人，他的结果是什么？上帝要跟你讨论义人跟恶人的结局有什么不一样。上帝告诉你索多玛为什么要遭受审判，他告诉你为是什么。所以求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生来遵循主道秉公行义。我们请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唱好，请大家起立。拣选我们，爱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世界的道路之上有一条最美的路，在这世界的意志上有你至圣的意。主，谢谢你救我们，谢谢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谢谢你让我们跟随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过去随从这个世界，效法这个世界，以世界所夸耀的而夸耀，而不夸我主十字架。主，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索多玛是没有未来的。主，谢谢你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至圣者，你是至义者。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义， 愿你的义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让我们生命中有恩慈，有慷慨，有谦卑，有热情，有真诚，好像你的义透过我们能发光，照亮我们的家人，也成为他人的祝福。主啊，也帮助我们的子孙，这是一个极为热闹的时代，也是极为混乱的时代，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时代。主啊，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一开始就立定心意，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主啊，你教导我们，我们特别是为我们长大成人的孩子来祷告。主，他们已经是在外地工作生活，主你不放弃他们，你爱他们，你创造他们的心，让他们认识你是至圣者，让他们知道你是绝对的至上公义者。主，让他们回到你的面前，你给他们机会敲他们的心门。主，让我们这些做父母在里面有智慧，怎么知道尊重你道，你的道，让我们的孩子自小就是学习什么是义，什么是善，什么是对的事。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标杆，你就是一切的标准。主啊，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立定心志跟随你，尽我们的责任，在你的道中教导我们的子孙。主啊，谢谢你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作为。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的大能此刻在我们的心中，把你的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是一群蒙你拯救的人，我们是你立约的子民，饱尝天恩的人，使与你有约的人。主啊，让我们遵行你的道，让你的义，你的公平在我们生命中能显明出来。荣耀的主，你使用我们的幸福小组，传讲你的道，传讲你的义，传讲你的爱，活出你的爱，见证你的爱，让你的教会成为光，成为盐。这个世界之所以还没有毁灭，还有一大群义人在这个世界发光。主啊，让你的教会兴起发光。主啊，让我们寻求你的国，寻求你的义。你是我们的神，你就是我们的道路，你是我们的真理，你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主啊，愿你的恩惠，愿你的怜悯，愿你的慈爱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领导你的子民，让有病的得释放，捆绑的可以得到释放，让瞎眼的可以看见，让瘫子可以行走，让大麻风的可以洁净，让哀伤的人可以喜乐，让哭泣的人因你得安慰。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